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八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了能关，关了就没有了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第三章第七节是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的信。那么这一封信里面，对于腓拉铁菲教会，我们说过，腓拉铁菲这四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那么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称遵守主的道。那个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也称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那么这个教会，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就是现在就是存在这个地上的。因为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一共有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但是前面有三个教会在历史上已经过去了，不存在了，那就是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和别加摩教会。这三个教会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存在了，后面的四个教会现在都存在。这四个教会是包括什么教会呢？一个叫做，就是第二章的最后一个教会叫推雅推拿。我们知道它是指的天主教说的，天主教现在存在。然后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个第一节写给是撒迪教会，撒迪教会现在也存在。然后就是第七节的腓拉铁菲教会现在也存在。最后一个就是十四节，三章的十四节，老底嘉教会现在也存在。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四个教会同时存在地上，一个就是天主教，第二个就是有牧师制度的教会叫撒迪教会，第三个就是腓拉铁菲教会，就是弟兄相爱的，第四个就叫老底嘉教会。
这是那个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他们也有一些基督徒，比如说在埃及那些国家。
什么？
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了，
啊，
他们也有教会，也有基督徒，比如说在埃及那个地方。那这些受逼迫的教会，他们算不算是那个士美拿教会？
那么士美拿教会呢，才是受逼迫的，你说的不错。但是这个教会呢，受逼迫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罗马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根本不允许基督教的存在，全部你只要承认你是基督徒就要杀掉。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穆斯林他不承认，你说说穆斯林的国家对不对？他不承认基督教。
对。
那么里面也信，有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有，
有
少数。
对，
不是多数。
不是多数。
所以在他们那里，如果你信了以后，你要存活下来，除了神要你在那里继续传福音以外，你就可以到别的国家去了。他就不留在穆斯林那个地方了，好不好？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没有地方去了，好不好？他不会跑到中国去，那个时候还没有通航，好不好？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是大量的杀戮基督徒，所以四美拿是指着罗马帝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上有四个类型，圣经里都把它叫做教会。为什么把它叫做教会？因为他们这是我们这四个类型的这四个类型的聚会都和主耶稣有关系。比方说天主教虽然是教皇为主，但是他也相信耶稣，他不但相信耶稣，他还把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提为圣人，圣母玛利亚，看到没有？所以他的信仰已经偏了，好不好？所以对天主教来讲，这个教会现在是存在地上，已经从第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开始存在，到今天二十世纪了，它存在了一共16个世纪或者17个世纪。这个教会天主教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但是这个教会在地上存在是要悔改的教会，受责备的教会。
那那些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也算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了。
好，天主教徒他们如果相信耶稣，他们承认耶稣啊，这一点承认耶稣必须是几个方面。第一个，他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相信耶稣来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第三个，他一定接受耶稣做救主了，认罪了。第四个，他一定要相信耶稣还要再来。
他们好像都相信。
对，如果他们都相信，举个例来讲，有一个人，这个他有一本书，这个姊妹，这本书呢是余春华弟兄写的啊。好，这本书的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还有很多天主教的影响对他，但是最后他受天主教的批判。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记载一个天主教徒，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牧师制度的，撒提教会还没有开始，就是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这个人叫甘恩夫人，好不好？他就是天主教徒，但是看到他是一个得胜的天主教徒，很多的天主教的东西他没有接受，所以最后他受逼迫，他还关到天主教的监狱里面，好不好？好不好？所以天主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有啊，不是没有，好不好？但是现在很多人对于真理不清楚，所以跟着教皇在那里走，会走到错的道路上去的。所以圣经里也是说到天主教要悔改，主耶稣也承认他是教会，好不好？所以叫做推雅推拿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教会，现在存在地上，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这是一个教会。
那他们那些天主教徒虽然被教皇带到了错误的道路上面，但是他们还是得救的。
对，因为他是，因为举个例来讲，天主教里面的神父是要教他们认罪，这个认罪向谁认？天主教里面 还可以向神父认罪，看到没有？
对，
啊，这个就错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他向耶稣认罪，好不好？他向神父认罪，如果他也向耶稣认罪，向耶稣认罪就是对的，向神父认罪他叫悔改，好不好？所以天主教有许多东西是需要悔改的，受责备的。
我女儿上来的女儿就是新天主，新天主教的，我们之间没有办法讲沟通，因为她还很认真很努力，每个星期六还要再去那个听课啊什么的。那然后她说告诫，哦，我犯罪了，那然后说我一定要去向神父去那个忏悔，她就觉得。好像你们基督教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他们的圣经也有那个
现在就是天主教的圣经也有圣经，天主教的圣经的内容比我们还多，什么还有玫瑰经啊，这些都摆在天主教的
圣母经
啊。好，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比我们的内容多，好不好？我们的这圣经，天主教的旧约圣经应该和我们一样，就是39卷。新约圣经就不同了，好不好？它的翻译也不同了。
好像还有一个四经和旁经。
对对对，还有
一个
四经。
一个讲的是什么？那个什么叫朱迪斯的故事？
对对。
还有一个叫什么托特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这是天主教，它都有。
天主教的。
他把四经也摆进去了，四经也有很多卷，好不好？啊，里面都是很多东西都是错的，好不好？好，这是天主教，现在存在地上。所以我们会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受他的影响，天主教的影响。第二个存在的，就是马丁路德16世纪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叫做撒地教会，存不存在？现在也存在，好不好？牧师制度的教会很普遍嘛，都存在。那么牧师制度的教会，撒地教会是要悔改的。圣经里说，他按名他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要悔改的。
再讲一下，那些像其他的长老会、门诺弟兄会，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撒地教会？
撒地教会，门诺弟兄会它已经转变成撒地教会了。门诺弟兄教会的早期，它是从苏联开始的。门诺弟兄会是从苏联开始的，当时他们是要想走清教徒的道路，后来。他们带领的人路偏了，以后他们就走到牧师制度了，所以他们就聘神学院的牧师来带领。所以你看，上个主日呢聚会的爱弟兄，不是任弟兄两夫妻，他们在西温，原来他们就是参加的，这个教会在西温的。
德国人很多
点，对对对，
路德
以后他们就不但只是在苏联发展了，以后就从俄国出来了，到全世界都在发展，我们加拿大也有，好吧，好几个，对，就是门诺弟兄会，好不好？
讲的那还有那一大块的是东正教那一块，算不算是基督教？
东正教，它是天主教的一部分。它是从天主教分出去的，它主要是在俄国那一部分、苏联那部分，好吧？所以现在在地上，我们就看见一个就有天主教存在，一个有牧师制度的教会存在。牧师制度的教会，现在主要他们是受神学的影响，都有神学院，神学院。牧师是怎么来的？现在的牧师就是你必须先读神学，神学毕业以后就拿到一个学位，拿到学位以后，很多教会就来聘你， 好不好？聘他们的这些都是撒地教会，牧师制度教会，他就聘你去在那里传道。你到他那里一传道，好了，那么就和就你就开始叫做传道人，以后就变成牧师了。这个牧师怎么成为牧师呢？就是要老牧师来暗励你，你就成为牧师了。没有暗励你，你只能拿着神学院毕业的证书，你只能叫做传道人。所以你看到现在有一份报纸叫做《真理报》，《真理报》上面就会登报，我是某某教会要聘传道人，好不好？聘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啊，你就去。如果你是神学院读了毕业了，你就到那里去应聘。应聘两个就谈了，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传几年道，人数就要增长多少？好吧，信徒的人数增加多少？然后我退休以后每个月退休工资是多少？好不好？这是要谈好的。啊，然后呢，你就在哪里去传道了？那么我们要读圣经，你问问保罗，你一个月谈的工资是多少钱呢？保罗，你问他。保罗说：“我是两手做工，好不好？从来没有发过工资给他。圣经里没有工资的。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怎么样失去？’那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现在的牧师制度是不符合圣经的，因此这个教会是受责备的，需要悔改啊，圣经里都有的，他们要悔改啊。最后还有一个现在存在的教会，就是李长寿现在搞的一个教会，他不叫教会了，他把教会他的圣经这个名字就改了，叫做召会。这个教会就是第四个，叫做老底下。它是以人的东西来作为一个代替了圣经。比方这个教会来讲，李长寿讲，第一个他讲主耶稣的肉身是有罪的，好不好？主耶稣不是成为人吗？他说主耶稣这个肉身跟我们一样，给罪有牵连，给撒旦有牵连，这是李长寿讲的，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就是老底下现在存在。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一个非拉铁非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是主所称赞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走非拉铁非道路？但是我们在走非拉铁非道路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不遵守主的话，你弃绝了主的名，你就很容易受其他三个教会的影响。举个例来讲，我们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谁提出来搞 Zoom 啊，就是网站上的聚会，谁提出来的？牧师制度提出来的，好不好？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牧师制度的教堂全部关门的，没有开的。圣道堂关门了，
圣道主日有，现在是五十，
现在是不是啊？
有
啊，现在开了吗？原来开不开
啊？
原来我知道是关了，
没有开门，
关了一阵子，现在有
啊。他原来关了，
他没有，那
好，那么现在啊，还有啊，很多现在都没有开，我听说了，要到年底才会开。现在我们用的那个地方，他们也开了，但是也有很多的约束在里头，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用他那个地方，现在是厨房不能用，厕所的受影响，而且薄饼聚会要受影响的，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用他那里，因为要按照他的制度来执行。 不是按照圣经
一次
啊，
他是一个月一次薄饼。
对，一个人他们就是一个月一次。圣经里告诉我们是每一周都有，对不对？七日的第一日。
对。
啊，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七日的第一日薄饼，不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是牧师制度的这个规定的，这是错误的，好不好？啊，因此他们停了以后，他们就在 room 上面来薄饼，好不好？啊 ，room 上面薄饼，这个也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所以我就问他们，我们说你们在 room 上面受浸怎么办 ？room 上面受浸吗？好不好？这是不可能的，你受浸必须大家在面对面的受浸，不能够到网站上啊去受浸，那是不可能的。好，因此现在只有一条路，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若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要读一点圣经。什么叫做要遵守主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主的话在哪里？第一个，主的话应该是在圣经里面，圣经是主的话。那么主的话说在哪里呢？我们就看四福音里面记载主的话，对不对？每一本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主所说的话，旧约圣经里面也有预言主耶稣的话，好吧，也有主的话，预言到主耶稣的话，是神的话说到主耶稣。但是主的话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吧，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14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14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这里保罗就说到纯正话语的规模，他对提摩太怎么讲？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也就是说保罗给提摩太讲的就有纯正话语的规模。后面还有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也就是保罗他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是从主来的，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为什么保罗说的话会成为纯正话语的规模，还要守住啊？啊，那么保罗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3卷书，保罗写了13卷，这13卷保罗是从哪里来写的13卷书呢？啊，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加拉太书。我们请来读第1章15节。我们读到17节，15节读到17节。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做比我那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在阿拉伯去，又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他写的这是三卷书信，都是从神启示来的，都是从主启示来的。因此今天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许多真理，都是从主来的。比方说主耶稣降生，然后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复活升到天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主耶稣再来怎么来法？马太福音24章就说主耶稣再来。好，我们来读一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读29节，我们读到31节，29到31。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这是主耶稣说到他的降临。他降临的时候，他说你要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看见。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就说到门徒，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主耶稣只说到他要驾云降临，我们都看见他，然后天使要用号筒把所有地上的基督徒都召聚来，这是主耶稣说的。但是我们看看保罗又怎么讲啊，请你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读到17节，15节读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时候，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是好，保罗这里讲的就更详细了， 刚刚我们读的24章，主耶稣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把门徒聚集来，这里就不是这样，这里就更详细了，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啊，是先要降临在空中，然后死了的人还先复活到主那里，以后活着的人又被提到半空与主相见，对吧？保罗讲的这一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没有讲哦。那你相不相信保罗讲的话？我们当然相信。为什么相信？那保罗刚刚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了，好不好？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主，在保罗的心里。今天保罗有很多的真理，特别是以弗所说很高的真理，我们今天所接受的都是从保罗来的。因此彼得为保罗做了见证。我们来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好，我们就读这一节，或者多读一再读一节吧，我们读到17节，15节读到17节，彼得后书第三章15节到17节。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你们，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化
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这里告诉我们，彼得为保罗做见证，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是照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人。看到没有？彼得也承认保罗这些启示从哪里来，是神给他的。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三章，那里是说你非拉铁非教会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的话不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也包括了保罗的启示，好不好？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就要把真理弄清楚，我们要读到保罗的书信。不但读到保罗的书信，我们还看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真理，约翰1、2、3书也有，彼得的前书后书也有，这一些就是说主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天主教，有牧师制度的教会，现在又出来李昌寿老底家，那我们走路怎么走法，你跟着谁来走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一切要根据神的话，就是主的话，越有一点力量也称遵守主的话，主的话里面也包括了保罗的启示在里头。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受牧师制度的影响，好吧？他们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好不好？所以有人说你看嘛， 牧师他们制度的现在薄饼在网上薄啊，我们也可以跟着他学嘛，网上薄嘛，这是错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无论在哪里，如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面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相信这一件事情啊，这是主的话，这是主的话。同时我们也相信，上次我们也举了保罗，好不好啊，这使徒行的二十章，他就在住的那个楼上面，在那里七日的第一日他们聚会不比，那个青年油推苦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好不好啊，也就是在一个房子里面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跟着别人去学，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啊。因此我们今天说到，女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圣经里有主的话，圣灵会把这些话提醒我们。同时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他特别对提摩太讲，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好吧，纯正的话语规模和保罗是神给他的启示啊。所以今天我们最近因为有些人问我就是别的地方的，就说他们看到的 YouTube 上面有很多传道人在那里讲，好不好，很多东西要小心了，好不好，里面很多东西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是他们自己讲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啊，把主的话要弄清楚，这个真理不能变，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就想把这一个圣经的话主的话，略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主的话，主的话包括哪一些啊，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包括保罗他从主来的启示。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任何牧师认为要是改变圣经的说法，
那
这个人是犯罪，像李长寿，他说耶稣不是肉身是有罪的，像这样说，他对耶和华来说，他会不会是有罪？
他这个解释，他这个讲法，好不好？是完全违背了圣经，好不好？圣经里说主耶稣这个肉身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孕，跟我们这个人的肉身是完全不同，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都是有父亲有母亲，对不对？主耶稣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啊，玛利亚并没有把他身体的一部分给主耶稣啊，只是给主耶稣身体长大的营养，就是这一个，好吧，怀孕的时候就是给他营养，他没有任何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一定是妈妈有一部分，爸爸有一部分，两个结合在一起成了我的肉身。主耶稣不是这样，好吧，他是道成肉身嘛，好吧，完全李昌寿讲的是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就讲他是异端了，好吧。
那像这样子以后审判的时候，他会
那当然他要负责任的，主要审判他的，因为他讲的东西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好吧。
但是他原来是跟弥陀生一起工作的，做工的。
好，现在我来说，我认识李长寿大概就在17岁，我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到了上海，余成华弟兄就安排我参加他们在上海的聚会，就是倪弟兄在带领，专门给我们青年人讲一个题目，怎么读圣经啊。那个时候我高中刚刚毕业，17岁到上海， 那个时候是1947年，李昌寿也在上海，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我还到他，他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馒头，因为他是，他是北方人嘛。那个时候，因为他是烟台的，烟台被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好不好？所以李昌寿就是泥头生喊他从烟台全家都搬到上海来，他们就住在上海。李昌寿到了上海以后，当时泥头生还在带领聚会，所以他还不敢乱讲。李昌寿也讲到他还不能乱讲，他什么时候开始乱讲呢？就是把他到去喊他到了台湾以后，好不好？然后从台湾又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开始乱讲了。那个时候泥头生管不了他了，泥头生都关到监狱去了，好不好？啊，所以我就有他的书，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他是解释罗马书，叫做《罗马书的结晶》。这本书的结晶里面就是讲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好不好？那个时是到台湾以后讲的，好不好？在上海他不敢这么讲，好吧？
我是听说有一种说法，说李长寿在山上说遇到了一个灵，给他什么启示，后来说有人向神祷告，向主祷告，主启示说李长寿碰到那个灵是邪灵。反正我只听了，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只听了
一个说法。这个有，这个你说的这个有，这个是在国内，
啊，
他们的童工里面，
啊，
有一个童工，也是泥头生的童工，李昌寿他们童工，他们这个童工做的见证，好不好？啊，他就说到李昌寿，他们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啊，就看见有一个云，啊，然后就落到李昌寿的身上。他就马上就，以后他的工作就很有能力了，好不好？很有能力了，啊，所以他就说他是邪灵在他身上工作。
他不能，他是得救，他里面应该有圣灵，他怎么会？
不错，
奇怪
啊！那你去读《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讲啊，对哥林多人讲。你们会另受一个灵哦，好不好啊？哥林多教会也可以另受一个灵，好不好啊？所以李昌寿他是不是另受了一个灵我不知道，总之他可以另受一个灵。但是李昌寿我在上海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的个性很强，好吧？他的个性非常的强，好不好？一点不谦卑，好不好？你看看江守道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江守道还谦卑一些，没有，他完全是骄傲的不得了，而且是说泥头生的灵已经转到他的身上，好不好？他自己这样讲的，好不好？
那太骄傲了，
是，太骄傲。
那会不会人类的领袖欲望，就是利用耶和华这样？向天地以后领父后的这种想法，就是他自己想成名，
对，
像李昌寿来讲，
他想用人的办法，抬高他自己，而且把泥头生拿出来做他的挡箭牌，好不好？你看，我是传扬李昌寿，传扬泥头生的东西，啊，我是他的接班人，这都是错的，好不好？因此，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启示录的3章7节，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啊，好不好？教会里面把人的名字举出来就是错的，只有主的名，好不好？不能够有人的名。啊，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要走腓拉铁非道路，我们就要小心了，好不好？ 不要受到人的影响，不要受到牧师制度的影响，或者天主教的影响、李查索的影响，一定不能受到，好吧？那么在温哥华有一次，大概是几个月以前吧，或者是去年，我记得有李昌寿的长老，还有从美国来的也有两个长老，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就通过一个关系，通过这里的一个老弟兄的关系请我吃饭，我们就到 Richmond 去那里吃饭，他们就问起李昌寿的问题，好不好？我就告诉他，我就把李昌寿的这个错要告诉他们，至于他们接不接受那是他们的事情，好不好？
他现在还活着吗？
哎，死了，
死了。
李昌寿死了好几年了。
那个，上山之钥那个里头提到他一点点，说他练了很多财。
是吗？
练了很多财。
哦，就是钱，他很有钱。
他很有钱，他写了很多书，然后就因此发了财。然后说是埋在加州，说他那个墓就花了100多万美元。
哦，这个李昌寿，他这出的书不但是卖钱，而且分到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要规定每一个人要买几本拿去送人，好不好？啊，所以他敛财啊，他的书卖了很多钱啊。最后他的那个坟墓是他自己先看好的，好吧，怎么修法像个公园一样的，好不好？这都是错的，好不好？怎么可以这样做？
我以后同学就是赵辉德，他做到长老在台北，他们不读圣经，他就读他一本
教本，对对对对，
还每次那样花钱买的，
对对对对，
在温哥华，后来他们离开了。
温哥华也开在 Broadway 有，
对，
就
召回，觉得他们，
他们没有牧师制度的，
没有，
他这样做不就跟法轮功的叫搞法有点相似了吗？他学的人的东西，那法轮功都学那个李洪志的东西，
跟邪教异端差不多，他说差不多。
那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吧。好，我们还是请John给我们做一个。